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诚心领受等候你的说话。神，当我们打开旧约的生命记，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旅程，亦都是昔日你藉着摩西要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一个的旅程。神，帮助我们，圣灵引带我们明白上帝的说话，让我们在这个的时间里面，这个很独特的时间里面，能够听到神在对我们的教会，神在我们中间，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个别的又是团体群体所要带出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遵行。为到 Vince， 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与他们同在，亦带着他们走他们人生的旅程，让上帝的真理存留在他们的心、身心灵的里面。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我提了你的了，如果你今天有带的，请你打开你这个《生命记》新汉语译本。如果你想拿回一本的，或者是你之前未拿过的，或者你今天没带来的，在门口那里仍然有有这些《生命记》新汉语译本的一个的小册。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着今天用这个经文，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2015年新的一个讲道系列，总题是当回应主爱。当回应主爱，我们这个早上特别看《生命记》的第一章一至到八节，一章一至到八节，我预计应该在座大部分的人呢，点都应该看过这八节了，就算是我未看完第一章，头那八节点都看完了吧，应该没问题的。我不多讲介绍，因为我想藉着《生命记》的第一章这头八节就成为整个《生命记》的一个的介绍。今天家书的里面，我已经将这个的主题或者这个内容里面的一个的重点呢，已经印了在家书敬拜的那一栏。《生命记》的第一章头果其实不是八节，是头果五节而已。头嗰五节已经将整卷《生命记》有关嘅背景、重要嘅资料，包括乜嘢呢？包括作者、对象、时间、地点同埋内容，都系非常浓缩地喺五节嘅圣经里边描绘咗出嚟。我先睇下《生命记》嘅第一章第一节，我哋一齐再读好唔好啊？一二三，这些就是摩西对以色列全体所说的话，是在约旦河外那荒野，在疏忽对面的阿拉巴、则巴兰、陀弗、拉班、哈洗录和底撒哈中间。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当然地名你觉得困难啦，我知道你们个个阴阴嘴笑，是吧，就是看着牧师怎样撬螺丝。不过第一章第一节你已经看见的是几个重要的资料。第一，生命记记录的是哪个的说话？是摩西所讲的说话。一会我们会再回到来这一点。摩西是哪个？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在翻译的里面亦做那荒野，40年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以色列人的领袖。生命记写给哪个的？第一章第一节写给全体的以色列人，不是写给牧师，不是写给特别阶层的人，祭司，不是写给其他什么要人，是所有以色列上帝的子民，每一个由老到少、男到女，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听上帝《生命记》的说话。《生命记》写作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在哪里？经文很清楚讲到话，他们在约旦河外的那荒野，跟着有一些的补充，就是疏忽对面的阿拉巴，亦即是巴兰、陀弗、拉班、哈洗录和底撒哈中间。换言之，就算你完全不明白这些地方在哪里代表什么东西，或者你在你的圣经里面找个地图看一看都可以找到的，就算你完全不知道讲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的线索告诉你，以色列人在生命 命记写作的时候，或者在生命记记录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仍然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他们仍然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我们再问下去的时候，由第二到第四节，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的呢？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呢？经文继续就说，只要十一天，从何列取到西尔山，就已经可以到达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在第四十年十一月一日，摩西照上主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向他们说话。那时摩西已经击杀了住在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或同埋住在阿斯他录并以德来的巴山王恶。这些的线索提供给你的在这里讲着什么？正是答了你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出现？为什么这班人会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生活？生命记的作者补充说，当这班以色列人在那里的时候，同一时间在经文里面也都透露了另外两个关于背景重要的线索。第一个，我们之前不是说生命记写作的作者是谁吗？是摩西，是摩西所讲的说话。不过你要准确一点，不是摩西自说自话，不是摩西有什么临终遗言要交代落，他觉得很紧要，所以就讲了出来，这么简单。经文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是摩西什么？照上主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向他们说话。弟兄姊妹见不见到？是摩西照住上帝藉着他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向他们说话。所以如果你说生命记的作者是摩西，或者生命记描述的内容是摩西所讲的，是对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我也是每一个信徒需要听清楚的，是上帝向摩西对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说话。第二，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情况底下去在上帝应许之地以外呢？这里的记录很特别的，他说原来这里的记录讲的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第四十年，读不读到啊？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的四十年。你要留心这种描述时间的方法是很得意的。可能我们太看惯了圣经了，我们觉得习以为常，或者没什么奇怪，是吧？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四十年，在荒野里面打滚，在荒野里面漂流，四十年之后才进入上帝应许之地。不是，你想清楚。如果我说你有个女儿，或者有个仔，她几时出世的？她六七年出世，我不出奇，是吧？如果人家问你个仔几时出世的，暴动那年出世咯。那你讲完全不同的了。我结婚是2001年。如果人家问我牧师你结婚几耐啊，几时结婚？我2001年结婚。同牧师你几时结婚啊？我911那年结婚的。咁完全唔同㗎喇，讲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喺呢一度点解摩西或者喺生命记嘅里面记录以色列人嘅嗰个时间，佢哋当时点解会喺应许之地以外？那年是第几年？那年不是普通一个年份，那年是他们离开埃及已经四十年。四十年。经文里面第三节 第二节第三节本来提你，原来这个旅程本来是几多日就可以到的了，十一日就可以到，现在是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日，摩西有事讲，搞什么啊？是不是值得你问的？一路看的时候你就会问，喂，搞什么啊？喂，如果你是去旅行就抵啦，是咪啊？系咪？如果你是十一天欧洲豪华游嘅，而家变咗四十年欧洲豪华游，咁啊，梗系着数啦。不过唔系，你喺旷野里边四十年，由十一日嘅旅程变成四十年嘅旅程，值得你喺呢度就问，或者生命记都有一个咁样嘅意思，提醒读嘅人搞乜嘢啊？四十年嘅时候，上帝讲说话。经文第五节，约旦河外的摩押地，摩西开始申明这个训诲，这个的说话。申明记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是很多人在座当中看过整卷申命记，或者你已经看紧了但是未看完。申命记整卷书的内容是什么？摩西这里已经浓缩地话了给你听，这个是上帝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那四个字是什么？申命训诲。申命训诲，我再提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经卷的名称不要有懒音，你有懒音就出事了，是吧？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定申命记啊？你讲清楚，啊，不是申命记啊，是申命记啊，重新诫命、申命上帝的说话、教导、训诲的一个记录。申命记是什么？申命记是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足足四十年之后，在一个他觉得关键的时刻，神差派他将先前已经交了给上帝子民的教训、律例、训诲重新讲明。或者太紧要了，这件事被牧师沉起多一次，讲多一次。申命记是什么？申命记是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在这一班离开埃及四十年之后的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被神差派将之前已经交了给神子民的诫命、律例、训诲重新说明。那又值得你问，为什么呢？那 我打翻开本圣经，看回摩西五经前面那四卷就得了，我使什么就要还要看第五卷叫做申命记？既然是重复，为什么要再看呢？经文告诉你听有原因的。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上主我们的神在何烈对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够了。原来三十八年之前，我刚才都说这班本来已经可以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当他们第一次窥探上帝应许的那个美好牛奶乳蜜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些探子回来汇报，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或者听过这个故事。探子汇报之下，哇，就拿命了。因为十二个探子的里面十个都说，哇，在里面的人呢不是人这品的，里面的人呢身材极其高大，城墙又是差不多可以说铜墙铁壁一样，怎么进去啊？跟着以色列人就说什么，找笨的，原来上帝整蛊我们，搞了这么久来到让上帝应许之地，不如我们回转头算数啦，上帝一定是憎恨我们，所以才带到我们来这个应许之地的外面，跟着呢就给我们看见里面那种的不可能。所以他们要求回转头，他们要求回埃及，他们埋怨神为什么要带他们来到这个鬼地方，搞了这么久原来找笨的。于是上帝，圣经在民数记的经文里面就说，上帝大怒，大大的发怒，向摩西、向以色列这一班的人就起誓说，他们这一代的人是不能进入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听清楚，上帝大怒，向他们起誓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能进入他所赐应许之地。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在他们这一代的当中，一个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我们可能听过这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老人家的事迹了。另外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往后的帮手。是这两个人才可以进去上帝应许的地方，连摩西都不可以进去。因为以色列人的埋怨，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都不可以进入上帝应许之地。这班以色列人以及他们在旷野而生的这一代的儿女，将要漂流在旷野当中四十年。圣经说是因为他们要承担他们的罪，直到他们这一代的人完全死在旷野。神话既然你窥探旷野四十日，一年就顶一日，所以你们要担当自己的罪业四十年。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原因 点解当佢哋往后每一次计算年日嘅时候，佢哋就用离开埃及嘅时间做嗰个嘅起始点？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用离开埃及的这个时间作为一个起始点？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所有上帝子民经历上帝的一个彻底的经验，一个最关键核心的经验。这个是他们经历，一方面是经历上帝拯救的经验，由埃及离开法老的手进入上帝应许之地，这个是上帝应许上帝拯救的一个体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过去这40年里面经历什么？上帝的管教、责罚，是不是？所以这个事件就成为他们日后怎么计算年日的起始点。这个对以色列人、对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40年已过，就算摩西自己都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很清楚这个是上帝讲的时候。上帝说40年，那40年之后以色列的人就可以进入上帝应许之地。所以他知道时候到了，神的子民是时候进入应许之地。一方面你可以说积极的，是他要重新向这一班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讲明上帝已经颁布了的命令和吩咐，告诉他们当他们进入去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怎样行，怎样先在这个新的地方可以荣耀神。消极方面，摩西很清楚这个是上帝给他子民的 second chance， 同不同意啊？摩西很明白这个是神给他子民的 second chance， 他们绝对不可以再好像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犯罪埋怨神。申命记的写成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摩西要他们清楚知道怎样在新的地方生活，第二是要他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好像上一代的人一样。所以正因为是这样，摩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会发觉我们继续读《申命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做着什么？回顾过去，之前做过什么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11日会变成40年。回顾过去的经历、过去的失败，跟住再一次讲明神的心意是怎样。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申命记》对以色列人、对神的子民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有没有这些在旷野漂流打滚的经验？有没有这些类似的经验？《申命记》提醒你，《申命记》帮你或者警告你，不要再蹉跎岁月，不要失落上帝的应许和祝福。这个是申命记，这个是申命记的内容。除此之外，神亦都藉着摩西的口今天一样对你和我讲说话，是吗？这句说话我觉得真的可圈可点。经文说，上主我们的神在何烈对我们说，一起说，你们在这山上住够了。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习惯的里面你住够未呢？可能说未啊，住多阵先啦，上帝你有什么吩咐啊？迟啲先啦，我未住够啊，我在山上都不知道几好啊。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安逸，是吗？我们习惯了舒适，我们习惯了安全，我们习惯了不需要变。甚至有时候我们明知那个生活、那种生活的方式、那种生活的习惯并不是上帝所喜欢，亦不是上帝所应许的，明知这个是次一等的祝福，我们都待住先，是不是？不要紧，都横掂都不错啦，横掂都几舒服啊，横掂我哋都惯咗啦，横掂都唔想改啦。 上帝啊，就算你有更好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前头，哎，现在够的了，够的了，上帝。不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满足，你要搞清楚。这个不是圣经所讲那种的什么无所求那种的满足，不是。严格来讲，这种是一种属灵的怠惰，在上帝的应许面前懒惰，你不是跟随耶稣，因为耶稣继续去的地方你说我不去了，你去吧，你慢慢去吧，你去吧，我坐在这里就可以了，我够好了，我的祝福够了，不需要了。不是，你不是跟随耶稣，你事实上放弃耶稣，你是放弃他的应许。上帝有些应许我不用了，我够了，现在都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山上住够未？弟兄姊妹，摩西说什么？第六节到第八节，摩西说，他说，上主我们的神在何烈山对我说，你在这山上住够了，你们要转身往前行，进去亚摩利人的山地，邻近的各处，就是阿拉巴山地、平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和黎巴嫩，直到大河，就是幼法拉底河。你们看，我已在你们面前赐下这地，你们要什么？进去占领这地，就是上主向你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和你们后裔的。为什么摩西要在这个四十年之后关键的时刻，要提翻他们这个六百多年前上帝向由亚伯拉罕开始对他的应许，要赐他这个应许之地，要赐他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因为这个应许是神亲自讲，是神亲自话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一个承诺。弟兄姊妹，我讲，让我讲多一次，这个应许还未实现，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停下来。这个应许还未实现，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停下来。这个应许还未实现，以色列人就不可以懒下来。这个应许还未实现，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安逸下来。所以上帝说，你仲要向前奋进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没有资格向上帝说，我仲未在山上住够，我没有资格。当上帝说你要向前行，你要进去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说，给我在山上住多一阵。第八节上帝说什么？第八节上帝说什么？第八节上帝说，我已在你面前赐下这地，你们要进去占领这地。你留意这句说话是很有趣的，我已在你面前赐下这地，是过去式，上帝已经赐了这块地给你，上帝的应许已经给了你了。你究竟知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以为我还未给啊？那为什么你还停在山上边，因为那种安逸的生活而不愿意继续向前行啊？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是上帝的问题。上帝的应许是过去式，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生命记第一章读到以下的说话，就是因为上帝的子民未曾拿到应许之地，未曾去到应许之地。事实上搞了38年11日的旅程，去了40年，他们都未去到。为什么？原因弟兄姊妹搞清楚，是上帝已经做了他要做的，现在等谁？而家等上帝的子民，等你同我去领受上帝的应许啊！我再讲多次，而家唔系等上帝啊！你为我预备应许之地啦！你可唔可以想象当时呢一班以色列人日日向上帝祈祷，神啊，求你为我哋预备应许之地？上帝喺上面就过捞嘢系咪？我几时冇为你预备应许之地啊？我已经为你预备咗个应许，我已经交咗俾你，已经系过去式交咗俾你啦。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是你，是你不肯上去，是你不愿意走入这地。个问题不在我这里，个问题是上帝的子民。 神话你在山上住够了。今天很多信徒都以为自己对神有信心，我们都对神有信心，但是当我们讲的信心原来只不过是我们对神祷告，神啊，我将我的事交给你啊，你记住要为我做啦，那我就叫做对神有信心，是不是？神啊，我将我要的事情交给你，那你记住要为我做这些事情啦，我对你有信心，最多加上这句了。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对神的信心，我们以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自己就不再有任何的责任。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什么？这个是属灵的怠惰，是懒惰，不是跟随耶稣，是放弃耶稣，是放弃耶稣的应许。雅各书第二章，刚才 Amy 和我们读了两节圣经，14、22两节，我们一起读。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成全。弟兄姊妹朋友，作为神的儿女，值得我们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先问一下，究竟我们上帝给了些什么应许我们，我们知不知道？神给了我们很多祝福，个个基督徒说，哎呀，信耶稣好啊，信耶稣，上帝给了很多祝福，信得给了什么祝福你？不讲那些我们不熟悉的经文，我们讲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圣经的金句，起码以下我想提你。上帝应承过，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想问上帝，这个应许在你身上面成就没？这个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有没？不要这么快说有啊，你的代祷事项正正就告诉你你没有啊，是吗？神啊，你为我完成这件事啦！哎呀，神啊，你为我做这件事啦！哎呀，神啊，你同我开路啦！你怕什么啫？你担心什么啊？马太福音第11:28-30，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现在背着哪个担？如果你说我还是背着自己的担，那上帝的应许不是没有说，不是没有给你，是你不愿意卸下你的应许，担上耶稣的轻省担子，不代表你有信心，是你拒绝着上帝所赐的应许。这个轻省的担子是不是你现在背着的那个担子？路加福音第21:14-15，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智，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这里讲的是我们传福音的胆量，是我们传福音的口才和智慧。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上帝应承了你没？上帝说我给了你没？给了啦，那为什么你没有呢？个问题在哪里呢？个问题在哪里呢？这种的胆量、口才、智慧去了哪里？帖撒罗尼加前书的4:7，我们一起读。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定义承诺要为我们做些什么？要我们什么？圣洁。为什么我们今天生命里面仍然是这么多不圣洁的地方？上帝答应了你吗？上帝给了你没？给了啦。那为什么我们不圣洁？上帝啊，求你圣洁净我们。这个不是我心意吗？我一早已经给了你，我一早已经承诺了你，是你不愿意去这样接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已经都得着，都经验着这些应许？为什么我们没有经验这些应许？是不是因为神没有做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更加要继续恳切祈祷，求神开路，求神帮助，求神做一些他没有做的事？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要做的事， 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清楚上帝已经话了给什么给我们。我再讲《生命记》第一章第八节，摩西，神藉着摩西对我们讲，他说你们看，我已在你们面前赐下这地，我已在你们面前赐下这地，上帝的应许已经给了你，现在神要你进去，神要你进去，那你怎么呢？你怎么回应呢？昔日神赐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今日上帝不是以一块土地来到成为应许给你，是吗？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个个不用置业安居啦，不用 Harris 不用储钱啦，是吗？个个人都一信耶稣有块地，不是。昔日上帝藉着应许之地向以色列人承诺，今日神赐给信徒的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原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要清楚，必须要守住、持守住这个从神而来对我们已经给了的应许，已经对我们讲了的承诺，跟《生命记》里面以色列人一样，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但是跟《生命记》亦都是一样，我们当我们见要到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是神作为他给他的儿女所有的祝福和名分。到那天我们面对面去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这一切。这个应许给了你没？给了。我们捉紧没？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个的应许盼望去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还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过得好像很没有指望、很没有把握、好冇信心一样，成日觉得上帝会唔会唔记得咗我？弟兄姊妹，你选择点生活？你选择点生活？彼得前书唔系净系讲紧呢个天上基业嘅应许，彼得前书继续喺第六、第七节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原则，系因为上帝嘅应许，所以我哋知道点样过每一日嘅生活。我再讲，是因为上帝应许我们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应许和盼望，我们懂得今日怎样生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至七节继续经文，他说当我们有这个应许的时候就怎样呢？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当中要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再讲，上帝的应许不单只是讲紧将来，上帝的应许是帮助我们今日怎样落山生活。我们住在山上太久了，我们以为这个生活是上帝所要，或者就算不是上帝所要 都不错啦。上帝要我们怎样生活？不用了，够了够了。不是，上帝未说够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说够。弟兄姊妹朋友，你看不看得见？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承诺和保证，我们今日的生活，我们今日的选择和这个世界所做的选择不同。你今日想怎样？你今日想怎样？很多人今日都希望总之更多，什么都更多，是吗？即除了灾难不要那么多，苦难不要那么多，困难不要那么多，仔女或者不要那么多，乜嘢唔好咁多。但大部分嘅嘢我哋都希望更多，但当你咁諗嘅时候，你要留心，我哋係咪轻视神嘅应许同埋承诺？我哋係咪淨係着眼喺地上面嘅享乐，而唔係永恒嘅祝福，唔係上帝嘅 promise？ 我哋究竟係为自己生活定係为神生活？真係求神指教我哋每个人。 我盼望神指教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是放在上帝永恒的应许上面，不是放在这个世界那个短暂的目光的里面，以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的生活是因为上帝的原因、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承诺向前奋进，向前奋进。申命记第一章一至八节讲的信息，我觉得已经开宗明义的告诉你这卷书的重要。往后的申命记你会发现的是，摩西不断鼓励以色列人，亦都鼓励今日的我们，要怎样？要相信上主，进去承受应许之地。要相信上主，进去承受应许之地。要着眼神的应许，不是着眼前面的艰难或者是享乐。以色列人没错，时常失败，同样今日信主的人亦都需要神的说话提醒，我们是跟随上帝，不是跟随人。我们是跟随上帝，不是跟随人。我们要相信上帝，以行动进去承受上帝应许的地。摩西怎样带领、怎样帮助以色列人明白这个信息？你会发觉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用尽一切的方法，用尽一切的方法、体裁方式，都是想鼓励上帝的子民明白这个道理。在家书里面、在荧光幕上面，我都举了一些例子，我们不会有时间去看，或者你回家的时候你慢慢再读这些经文。摩西用讲道宣讲的方式，摩西用同你一起回顾往事，跟着提你前居可鉴，不要重蹈覆辙的方式。摩西同你再讲上帝的律例，不过他解释给你听，他重新诠释解释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解给你，解到你明为止。摩西甚至以诗歌体裁帮你记得上帝的说话。一个这样的领袖，我可以说你还想怎样？上帝的仆人用尽心思心机，只是一个的原因。弟兄姊妹，正如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相信上帝，进去承受应许之地。或者到这里你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看旧约的申命记。申命记的重要是他呼吁上帝的子民用行动回应神的应许。你去拿住上帝的应许，不要落空，不要再蹉跎，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浪费时间。你要去回应上帝的应许，要去回应上帝的爱。你知道吗？申命记对圣经的影响有多大？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很多都是以申命记所讲的原则去写的。约书亚记、士师记、往后的撒母耳记、历王纪、历代志，都是记载上帝子民在历史时代里面怎样去成就上帝这些的诫命，他们怎样得福，怎样去忘记上帝的命令而引致灾祸。旧约的历史书就是讲明上帝申命记在他们生命里面、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怎样真实的出现，上帝讲过的说话必然成就。不单止历史书，旧约里面的先知书亦都是受申命记的影响而向向这个社会发声。譬如说先知耶利米，当耶利米面对犹大国、被巴比伦入侵，记不记得我们读但以理书、国破家亡、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时候、耶利米指出的是什么原因他们搞成这样、因为你政治手腕不够强咯，因为你 因为你的那个 军备的经费不够多咯，不够人多咯。 是不是？我因为你不懂做，你又不同人结盟，是不是这些原因？不是。先知耶利米就用上申命记第四章曾经在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警告，警告什么？如果你离弃上帝转而拜偶像的时候，你就会引致国破家亡。这个是申命记的教导。先知耶利米就是用申命记的说话去解释他们的历史，为什么会陷入一个这样的情况。不单止旧约圣经，新约圣经27卷里面最少17卷是直接引用过申命记，直接引用过申命记。有人做过统计，次数大约80多次，新约的圣经里面80多次引用申命记。不单止是新约圣经的作者，耶稣时常的引用经文里面其中最多的是申命记。申命记诗篇是耶稣引用最多的经文。还记不记得耶稣说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来自哪里？申命记第六章。当耶稣面对魔鬼撒旦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再三引用的都是申命记，都是申命记。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开始明白申命记为什么这么重要。申命记你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卷书。旧的一代，以色列人旧的一代，除了摩西、加勒、约书亚以外，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新的一代开始成长，要受新的任务，他们要进入上帝应许的美地，他们不再需要生活在荒野帐篷的里面，不再吃鹌鹑马奶，他们要住搭好的房屋，吃的是五谷，饮的是新酒、奶和蜜。他们要领受神对他们先祖的应许，他们将会拥有自己的地方，不再需要在旷野里面漂流不定。所以申命记一方面回顾过去，重申上帝的恩典和诫命，另一方面申命记亦都教导以色列人，当他们要有一日进到去应许之地之后，要怎样生活，怎样生活才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申命记实在是一本索本寻源的书。但不单止索本寻源，我们跳多一步，是一个使命前瞻的书。申命记正是两个的主题融汇一身的一个重要的圣经经卷。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到申命记第一章第八节，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成为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读：你们看，我已在你们面前赐下这地，你们要进去占领这地，就是上主向你们先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申命记第一章第八节，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祈求上帝藉住申命记的说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这里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正如在过去你藉住摩西的口怎样帮助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活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一样。当我们开始这个旅程，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让我们带着专心，让我们能够有你圣灵所赐的智慧启示，明白你的说话。神啊，帮助我们一方面回顾过去，当我们看见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生活，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都曾经是蹉跎的时候，让我们被上帝的说话提醒，我们住在山上边已经够了，现在是时候要进去。上帝赐下各样的应许，究竟我们经历了没有？上帝赐下生活里面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承诺，我们其实不再需要求， 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去领受。神啊，帮我们行动，帮我们以行动回应你的应许，以行动回应你的主爱。神啊，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入你的承诺，你的应许里面，以致你所赐的福我们是真正的能够领受，以致其他的人也都能够透过我们所领受的福一样得到这个福气。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的我们不能够给人，盼望你带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最终进入上帝应许的地方。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